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检法暗箱操作，吉林孙平被秘密网判五年；遭非法批捕，山东四位妇女面临司法迫害；广东八名中共政法委等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孙平女士被非法关押在第四看守所的十个月期间，遭到了中共公检法人员的暗箱构陷。近日，朝阳区法院通知孙平家人，孙平被非法重判五年，孙平要求上诉。现年67岁的孙平，修炼法轮功前患有甲亢、结肠炎、心脏病等，常年吃药也不好使。修炼法轮功后，孙平按照真善人原则做一个品行高尚的修炼人，不久他所有的疾病一扫而光。自那时起，他从未吃一粒药，未打过一次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平遭中共多次绑架和非法抄家。1999年7月末，孙平被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公安从家中抓走，被非法扣押24小时，同时警察对他家非法抄家，掠夺私人物品。2000年3月，孙平被非法绑架到长春市大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天，期间他被逼迫照相，还被逼坐小板凳体罚。2022年2月，几个警察闯到孙平家非法抄家，随后把孙平绑架到闵康路派出所，然后又将孙平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此后10个多月，家人没有得到孙平的任何消息。近日，朝阳区法院人员通知孙平的家人，孙平被非法判刑5年，孙平本人要求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法轮功学员李凤英、郑云美、王世花及潍坊法轮功学员杨明珍，于2022年10月被中共日照警察绑架，日前遭非法批捕。四位法轮功学员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日照市看守所。2022年10月10号，李凤英和郑云美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随后被警察绑架。李凤英机智走脱。李凤英的养母卧床不能自理，李凤英走脱后来到法轮功学员王世花家，请王世花代为照顾其养母。两人回到租住房子时被敦康的警察绑架，稍后警察又绑架了暂住在那里的潍坊法轮功学员杨明珍。四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到日照市看守所，主导该迫害案的是东港分局国保大队。现年50岁的李凤英，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子宫癌、乳腺癌、腺管炎等多种疾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也没治好。2011年，李凤英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身上的各种疾病一扫而光，无病一身轻的她主动照料不能自理的养母，邻里亲朋都称赞她善良又孝顺。李凤英被绑架10几天后，养母悲愤去世。现年64岁的杨明珍，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腰疼、偏头疼等病痛不知不觉都好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明珍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抄家，曾被非法行政拘留1次、刑事拘留3次、非法劳教2次。他还遭到当地中共人员的经济迫害，多次被扣发、停发工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到12月间，又有8名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等官员遭曝被撤职。从2021年2月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协党上指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 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终将遭到各种形式的报应。2022年9月，原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书记谢晓丹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在谢晓丹主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该地区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黄广宇、何文婷、孙波等36人。2022年10月，原广东省肇庆市委原书记范忠杰涉嫌严重违法被查。范忠杰在主政肇庆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于浩辉、梁群、王宪平等9人。2022年11月，原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局长曾香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曾香兰担任汕头公安局局长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许慕群、吴佩文等人。原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书记李奔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李奔主政肇庆市鼎湖区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吴瑞、唐奎先等人。原广东省遂溪县委书记钟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钟立在主政遂溪县期间，该地区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文龙波、黄向东等人。原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区委书记杨化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2年12月，原广东省雷州市委书记江毅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江毅主政吴川市雷州市期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陈少卿、冯彩凤、邱建华等6人。原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好在喜马拉雅山脚回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印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喜马拉雅山脚的大吉林地区，在当地11所学校及一家非营利机构举办法轮功义务教工班，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带给当地人。当地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的居民，语言以尼泊尔语为主。每个学校都给法轮功学员送来了感谢信，学生和民众经常会去当地的图书馆，那里也有了印地语、英语及孟加拉语的书籍《法轮功》及《转法轮》。在地方法院、市政当局、警察局、图书馆、饭店、商店等，都可以看到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有的当地居民还要了更多的传单及法轮大法的海报，打算与亲朋好友分享。2022年6月29号，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位于迪拉兰的塞桑达拉姆高中，为该小师生举办了3次法轮大法教工班。每次孩子们都积极地参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所学校的感谢信中写道：对我们学校的师生而言，学练法轮大法是一次美好的体验。在3次教功课程中，法轮功学员都强调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并谈到了爱及善，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这真是太美妙了。我参加了其中一堂课，意识到法轮功能让人的思想平静。在练功及打坐时，我感到了平和，这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我们非常感激他来到我们学校介绍法轮大法。2022年7月7号，法轮功学员在索纳达圣十字女子高中向学校11及12年级的学生介绍法轮大法。校长在感谢信中写道：真善忍的价值在当今世界尤为适用，5套柔和及有效的功法对学生非常有用， 会帮助他们形成正面的生活态度。信中还说，教工班强调了道德和德行，还介绍了大作，这样的课程绝对会帮助学生们将这些价值融入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们衷心感谢学员用他宝贵的时间教我们学生功法，我们非常感激他的耐心和奉献精神。在这位法轮功学员离开大吉林的当天，2022年8月17号，当地最大的尼泊尔语的报纸《喜马拉雅镜报》在头版做了相关报道，并刊登了他在学校介绍法轮功的照片。直到今天，法轮功学员仍会回想起在大吉林听到的那中文的“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在当地，他没有遇到过会说中文的人，但是在所有的教工班上，还有在和路人谈及法轮大法时，都会重复“法轮大法好”。正如世界上有法轮大法学员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也开始回想着“法轮大法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0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懂得了什么是转变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23号。我是94年底得法的老弟子，之前身体上多次出现过病业假象，每次都能比较快的过关，思想上似乎也未曾出现过波动，但这次不同，它是反复出现。第一次，我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对病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有了好转。当再出现类似现象时，我又加强学法，我对所谓的病业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体悟和理解。我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切身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希望能够给那些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些帮助。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磨难中要坚定。2013年8月31号凌晨2点多，我被胸部的一种刺痛弄醒了。那种痛说不上来是啥滋味，不是剧痛，就是紧揪着你，让你很难受。我变换了卧姿，由右侧换成左侧，毫无帮助。又换平躺，也不起作用。为了不影响身边熟睡的母亲，我赶紧起身坐到沙发上，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身体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及一切旧势力的干扰。约摸半小时后觉得好多了，就回到床上继续睡。发过6点的正念，练完静功，一切正常。上午和家人一起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胸部有种麻麻的感觉。午休时左胸肋下至背部都痒，还隐隐作痛，没介意。下午虽说不太舒服，但还是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晚上来了客人，陪同客人谈话时就有些坐不住了，腰部不能自由活动，且有发胀的感觉。客人一走，我赶紧开始练功。以往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练功就能缓解，但那天不行。练第一套动功中的弥勒伸腰。弥勒伸腰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用力一抻，先前麻木的地方像抻裂了似的，左胸整个肋骨区域也像被抻伤了一样，每个肋骨的骨头缝里都发痒，那种难受是从未有过。 晚上睡觉就感觉左边胸部、肋部到腰部都发胀。早上起来只是略有些好转，但感觉那个区域很沉重。9月1号下午回到自己家，晚上参加了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练功。睡觉时身体那种难受依然存在，痛、痒、胀，搞不清是表皮痛还是里面在痛，怎么躺都不舒服，衣服蹭着这个部位都感到痛、痒。这时冒出了个想法，这个区域除了有肺还有什么器官？难道是……一下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中告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这是在用常人的观念看问题，修炼人是没有病这一说的，我这种状态显然不对劲儿。现在师父带领弟子正法，身体出现这种状态，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因素，企图以这种病业的形式阻碍弟子主师正法。那我为什么能被邪魔钻空子呢？我开始向内找。最近学法练功都很懈怠，虽然也做这一些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但说不上尽心尽力。发正念每天就做那么三四次，总体上看，我的修炼状态远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精进，这就是旧势力给我造成这种磨难的口实。那就赶紧纠正这种状态，做好三件事吧。同时要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这种所谓考验。两三天后，身体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那可能还没找准自己存在的问题吧。无论怎样，就是要做好该做的，该我明白的也一定会明白，该好的时候就会好，只不过我悟得慢些吧。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又过了两三天，那种不舒服持续着，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同修们，同修帮我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干扰和迫害，然而情况仍然没有大的变化。集体发正念的效果不像以前出现问题，大家帮我发正念那么有效。我又想，这难道是该我承受的磨难？修炼了不等于什么磨难都没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既然发过正念也求过师父没变化，那就按师父说的坚定信心的正念闯关了。我把其他杂念统统排除掉，认真做好三件事，在心里反复背诵师父的苦其心志、无存、坚定、师徒恩、怕啥、寻等诗词，以加强自己的正念。睡觉时我就一遍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一做身体好了许多。第二部分，改变常人的观念，做真正的修炼人。过了两天，同样的问题又出来了，我又采用师父讲到的善解的办法，有所缓解，但不好的状态总会反复出现。十天了，心里便冒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有的甚至完全是常人的想法，不仅想到自己，还想到家人，也想到大法，害怕影响其他同修，更怕不修炼的丈夫误解等等，自己都不知道那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知道这些想法都不对，赶紧清除。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看到师父回答学员有关过病业关的问题时说，像修炼人一样对待你眼前的那一切，就什么都能走过来了。你就想，如果一个神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怎么对待？当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这样想，你就那样去过，那样去对待看看。是啊，我得赶快归正自己，不能用人的思想胡思乱想。这时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么多放不下的执着。能否像师父说的，像一个神那样对待自己的问题，把自己人的想法转变为神的想法，那就是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是自己的层次的体现。 我要求自己就按师父说的做。继续向内找，看到自己缺乏善心、耐心，而且还有自以为是的成分。过去觉得自己要遇到多大的病业关，一定都不是问题。可现实呢？惭愧。而这种惭愧又和自己的面子观紧密相连。觉得自己是老弟子了，遇到病业假象还过不去，太不好意思了。这不是虚荣心和想要证实自己的心吗？招出了自己如此多不好的人心，赶紧归正。每一个不好的念头一出来，就立马解体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如果不能抑制自己人的思想，任由它如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就会形成新的思想业力。时间一长，就会被这种思想支配，那就会使自己的信心受挫，对法产生动摇。但有时觉得人的某些思想真的挺奇怪的，一时也找不到他们的来源。无论怎么样吧，他们是错的、坏的，就解体它。我尽量多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和发正念，出门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是念正法口诀。一天我突然悟到一个理，大法正天地，正乾坤，邪恶无所遁形。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么我要做的就是用法规正自己这个小宇宙，只要规正了，邪恶就全灭。悟到这里，一下觉得身体轻松了许多，所有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没了，心情自然好了很多，关似乎过去了。可是一两天后，做胸部位的那种状态又出现了。白天穿衣服都要捡那种布料轻柔的，款式比较宽松的穿，否则那个部位的皮肤就非常难受，睡觉老感觉那个地方不舒服，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似的。甚至有一天晚上4点多，我又被那种不舒服的痛感搅得没法再睡，爬起来赶紧发正念。持续了40多分钟的正念后，休息一会儿，又接着6点的正念，过后觉得好些了，但知道那还不是正常状态。怎么会这样？我到底误在哪里？9月17号晚上，我从头开始看《转法轮》，读到，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也就是说，从开始修炼，我的身体就已经不是常人的身体了，我的身体是净化过的。现在这种不舒服，即使再严重的病业，并不是我的身体出现的问题。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又在我身体上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就看我能否区分。这不又是在检验我的悟性和对法的真信吗？我因为身体出现的这种不舒服感到难受担心时，其实就是忘记了我是修炼的人，是师父的弟子这个基本事实，把假象当真实，说明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放不下，这不正暴露了我的问题吗？这时我真感觉到遇到这样的事真是好事，不是坏事。在当前，这种假象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造成的，是旧势力利用我们没修好的地方或者业力钻空子，把他们安排的东西强加给我们，说的是帮助我们提高，其实是想用旧宇宙的力安排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可这样的安排能算数吗？当然不能。那我们就要否定这种假象，这种邪恶的安排。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反过来看，不是师父给安排的，那师父为什么不管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修炼中的漏洞造成的。这些漏洞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旧势力有了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的借口，这让师父怎么管？初五下午，我和母亲一起学经济要旨，读了《道法》这篇经文。 练功宝轮时，道法中的一段话在脑中出现。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选自《经济要旨》道法。师父告诉我们用修成的神的一面正法。修成的一面是神，神的思想能和人的思想一样吗？神来操控这个身体，他会怎么对待这种种的干扰或出现的假象呢？神的身体会有病业存在吗？这不是基点问题吗？这不就是转变观念的问题吗？一个人修成神，还会有人的观念吗？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有没完全演化好的部分，但如果我们站在神的极点上看自己，那我们的许多观难是不是就变得极简单了？我们用修成的一面神体来带动人体的演化，那会是什么状态呢？这突然的领悟让我心中一阵欢喜，身体一下子轻松了，似乎瞬间开窍了，真正明白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其他我讲的只不过都是在解释转法轮。这个领悟让我在随后几天的学法中，对转法轮里的每句话都好像有了不同的理解，打坐也突然间变得轻松，可以毫不费劲儿地坐80分钟，甚至可以更长。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明白了转变观念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我们遇到的每件事中，使我真正明白了怎么规整自己的一丝一念。难过的是师父的经文发表了10多年后我才明白，我为自己感到汗颜，我以前真没修自己啊。师父什么都在法中讲了，我们怎么就不悟呢？我们真该好好想想，好好找找自己了。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越来越高，无论哪方面哪怕一丁点的不够标准，都会成为自己修炼中的障碍，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自己修炼的方方面面，特别要努力用心学法，严格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我们不能再做不好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就得用正理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27日。今天我碰到一位女同修，她向我诉说这段时间状态很不好，学法不入心，很长时间没有出去讲真相发资料了。她说是因为丈夫这半年只收入了3000元，生活很难以维持，他思前想后的放不下。听完他的话，我不禁想起我最近修心去执着的事情。虽然表面上不同，但是实质上 都是对钱的一种执着和不能正确认识修炼内涵而造成的困惑。孩子上学，老人要奉养，物价又高，生活要维持，可能是许多同修面临的问题。而工资收入又不高，怎么办？有的同修就人为地想办法多挣钱来维持生活，或者使生活更好。作为常人，当然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是放下世间一切执着者，是救度众生者，难道我们就和常人一样的去想去做吗？我这里谈一谈我在类似一些事情上的心得和悟到的一些法理，希望对同修能有一些帮助。我从事低收入工作已经三年，每月仅收入500元，加上妻子的打工收入也不过每月千把元。以前我也是心放不下，想另找一份工作多增加点收入，心越放不下，有些常人和某些同修越是当面说我挣得少。有的常人说，那俩钱还不够我孩子花的。一次，一个刚刚走出来的同修对我说，你挣得实在太少，你怎么负得起对老人、妻子、孩子的责任？我说，人各有命。当时是那么说，但是隐隐觉得他说的有理，由于法理不清，心里有了压力。回家后与妻子同修谈及此事，妻子说，你挣的是不多，但是你三件事哪一件事影响了？咱家又不缺什么，怎么还不知足？做好三件事才是主要的。妻子的几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平时不善言谈的妻子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这明明就是师父借妻子的口点悟我。是啊，大法弟子当前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做好三件事。回想起来，这几年由于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在厂子也有的是时间学法，由于大量学法，有时会明显感觉到迅速的升华。回到家又可以专注于我负责的讲真相的项目和找同修去做正式法的事，并且在工厂也劝退了从厂长到工人许多人，不退的和没有入过协党组织的人，我也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可以说三件事做得很实在，这难道不是师父安排的吗？师父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挣得少，生活清苦一点，这不正是大好事吗？同时我也找到自己许多执着心，比如好面子的心、攀比心、妒忌心、自卑心和对亲人的情等诸多不好的心。在师父的正法理下，这些心如阳光下的积雪，消融殆尽，我的心也轻松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碰到磨难就往外推。常人都在想怎么多挣钱，生活得更好。我们大法弟子也这样想吗？我们应该想的是怎样提高自己，怎样多救人。磨难来了，生活中的矛盾来了，无论是个人修炼方面的，还是正实法方面的，我们都应该以修炼人的正念坦然面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好事。是师父给我们提高安排的，透过纷繁的表面现象，是是非非，找到那执着，去掉它。 而不执着于事情本身的改变，一切由师父安排，随其自然，而不是磨难来了就说这在干扰我正实法，我不能承认，拿正实法当了走过难关的挡箭牌，心性没有得到实质的提高，这不等于没修吗？难道都舒舒服服的修成，没有痛苦与过关和去执着心的剜心透骨吗？怕吃苦，怕不舒服，把困难当作不好，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所以我们就应该彻底转变观念，用师父告诉我们的正理修炼，自动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我们没有了由私心而产生的执着，旧势力的因素也干扰不了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对严重干扰我们做三件事的邪恶也必须严肃正念铲除。再进一步讲，我们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正实法做好三件事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一有磨难就懵了，就放慢或停下正法修炼的脚步，把常人的事放在第一位去了。有时想一想，我们能在这里修炼正实法，救度众生，是一件多么荣幸而又难得的事情啊。师父曾经问我们救度众生再有十年干不干，我们同修回答说干。我现在觉得一直救度下去，直到众生全得救，我都愿意干。当我们把心放在正实法救人上，个人的一切得失和利益的享受便都不重要了，那时个人的磨难又算什么呢？还有什么心那么难去呢？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身在尘世，心在法中》节选，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纯青。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望着窗外灯火阑珊，依稀忙碌的迷中的人们，不由得感慨万千。一方面感到救人的紧迫，另一方面感到肩负重任的同时修好自己的重要。每天面对尘世的喧嚣，各种利益的诱惑，各种人心的干扰，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入戏太深，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时时把不高兴的事当作修心的机会，用心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让大法的法理融入身心的每个微粒中，让常人社会的一切在身体里头脑中没有立足之地，心中只有指导我修炼的大法和急盼得救的众生。思想放在法上，一切都会变。一位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后来邪悟成犹大，出卖了不少同修，后来被出卖的同修陆续遭绑架，据说他还特别的提到了我。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但我知道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被出卖的同修遭绑架的那天，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我的心很沉重，但我依然没有停止自己该做的事。我去同修那儿取电脑帮忙装系统。我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的法，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我豁然想到，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 是属于众生的，我是带着使命来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的，与旧势力哪有一点关系啊？忽然，我感到我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有一种和法连在一起，谁也动不了的正念，那个怕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里的人都惊恐万分，父母哥姐坚决让我离开家里。我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平静地说了自己的想法。一开始还很激动，想说服我的家人，随后说了一句，我们在一起商量，觉得让你上哪儿都不安全，看到你反倒觉得安全了。我知道旧势力的阴谋破产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观念背后的因素的一点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9日。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修炼人除了在世间形式的各种各样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来自于高层的因素。这种因素多存在于人的骨子里，看上去非常顽固，有的对应着很深的空间，有的直接来自主体生命来源之处。历史上，他们竭力维护着那一层的状态，可是在成住幻灭中，他们也在其中。他们随着主体来到世间，表现在人中就是对主体的维护，可他们维护的标准并不一定符合大法的标准。在人中，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主体，他们利用着常人中的因素，利用着正反两种因素来达到他们所要的。如他们利用着善，利用着恶，利用着怕，利用着欲望，利用着各种人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反映在修炼人中，就是修炼目的不纯，各种各样的为私为我的因素，顽固的执着，难改的脾气，难移的秉性等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放下一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隐藏很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一致对外。这种因素在世间大体上也分正反两种。正的一面，他们在修炼人中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弟子的作用。但我们要分清，这种因素他们本身也要符合大法的标准。在修炼过程中，修炼者应最大限度地放下自己，最终完全放下自我，使修炼者的一切因素全部同化大法。反的一面主要表现是维护自己的执着，对自己有利才愿放下，对自己合适才愿去做，才愿去说，表面在维护法，其实在维护自己。我们知道，一切都在被正法之中，谁也逃不出去，自己先天的因素，自己先天的一切都在其中。看破自我，看透自我，看空自我，选择大法，无条件同化大法，才是明路。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幸福难忘的回忆，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7日。每当我们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时，便想起了几次和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每当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磨难时，还是想起和师尊在一起时亲临亲见的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使我们终生难忘。我们有幸见到师尊，那是在1994年7月1号至7月8号，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举办的传法传功学习班，和8月5号在哈尔滨的传法传功学习班。我们真是太幸运了。12年过去了，师尊的一言一行，对弟子的关心备至，感人至深的场面，一直给我们留下幸福而难以忘怀的回忆，犹如师尊在眼前一样。此时此刻，感念师尊的泪水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们想念的师尊呐，非常想念的师尊呐。师尊您好，师尊您辛苦了。今天如实地用我粗浅的笔墨把我所难忘的经历写出来，也只能写出您给予我们所有的一切中的一小部分，表达我们对师尊的敬仰和想念之情，让我们共同分享这幸福难忘的时刻吧。第一部分，荣幸参加师尊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传法传功学习班。我是1994年10月26号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在陵园练功点听说师尊要在大连办班，便和陵园的几个工友克服重重困难，参加了师尊在大连的最后一次讲法学习班。一，去机场迎接师尊。记得那是1994年7月1号，得知到周水子机场去迎接师尊，当时我们太荣幸了。辅导站的同修考虑多方面因素，没有广泛通知，所以当时知道师父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不多。可就是这样，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机场大厅装满了。为了不影响人们进出，大家都到外面站着等。飞机晚点了，大家也不知道冷，整齐地站在大厅门口右侧通道两边，中间留出一条道，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学员们静静地等着。不时听到路过的行人说，今天什么人来，是中央大干部吧，怎么来这么多人来迎接。站在前面的学员自豪地说，是我们师尊来了。等啊等啊，忽然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我们的心在激动，等着这幸福一刻的到来。机走云开，我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这时看见师尊手拿一束学员敬献的鲜花，身穿一件极普通的黑面黄里的棉衣，从大厅走出来，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像孩子见到久别的父亲似的兴奋幸福，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欢呼，一下子簇拥上去，有的和师尊握手，把师尊紧紧地围住。路过的常人也问，这是谁呀，这么有威望。等待已久的我也跑过去说，师尊好，师尊辛苦了。这幸福难忘的时刻终于到了，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家喜极而泣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只见师尊说，你们大家的心情我知道，给我一个落脚之地。散散，大家有秩序地散开，为师尊空出道来。车开了，大家还站在那里看着师尊的车离开了，大家才不舍得离开。 二，我的世界观改变了。通过八天的学习班，我受益匪浅。想起师尊在讲法时，声音洪亮，语调平和，语言清晰，而且讲出的话是那么平和实在。讲出的是宇宙大法，讲出的法理博大精深，讲的又那么浅显易懂，句句打动着我的心。听完课，我感觉到我的世界观变了，知道了人生中一直不解的问题，一下子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要返回去，返本归真的道理。在得法前，我是个多年的老病号，身患多种疾病，什么颈椎病、子宫瘤、风湿性关节炎、肝病、脾病，药不离身。通过练功，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以前我做什么事情都考虑我如何如何，在无形中去伤害别人。现在我是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处处按真善人、宇宙大法要求自己，在修炼中不断精进。三，从我得法那天起，就坚定信师信法。我有缘得大法了，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师尊给的。从那天起，我就心中坚定，坚信师尊，坚信法，坚如磐石。在实践中，在磨难中，我心中时刻记住，只要信师信法，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关。再苦再难，也要坚定不移，没有别的话可说。记得2003年，我闯过一次大关，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浑身都疼，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我不能倒下去，学法练功，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大法修炼是超长的，是严肃的，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法，还是信师信法。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仔细查找原因，多学法去执着，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终于闯过来了。信师信法的心更足了。师尊您放心，弟子100%的信师信法。第二部分，有幸参加师尊在哈尔滨传法传功学习班。一，幸福的时刻。在办班中，我的座位离师尊很远，看师尊不太清楚，因为见师尊心切，所以第二天我就找到好地方，就挤到前面去看师尊。现在想起来好像自私点儿。师尊那么年轻、慈祥、庄重，可亲又可敬。我到前面见师尊，说声李老师您好。这幸福的时刻使我终生难忘，永久的记忆也让大家分享吧。在学习班上，我还写了心得体会。二，参加代工报告。有一次，师尊在讲法中途叫学员站起来说，现在给大家清理身体，你们想自己身上的一种病，没病的想自己亲人的一种病。师尊说跺脚，我按着师尊说的跺脚后，就感觉一身轻，身体特别舒服，感到好像从身上下来许多黏糊糊的东西，现在悟到就是黑色业力，身体立刻轻松了。这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了人没有病的滋味，这是我终生难忘。在报告会上，师尊还亲自给大家净化身体，见师尊一挥手，都变成个纯净身体。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也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后要跟师尊修到底，永不动摇。回想起这些往事，这幸福的时刻和难忘的记忆，都作为我今后精进的动力。师尊，您放心，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归正自己，更感到责任重大。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救度众生中更成熟。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94年在广州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12月19日。我与老伴儿都是在1994年得法的，得法不久正赶上师父在广州最后一次办讲法班，当时学员们都想亲眼看到师尊一面，聆听师父亲自讲法，所以入场票非常紧张。在订票时，老学员主动让给新学员，他们决定在场外听。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急切地盼望参加这次学习班，但那时家庭经济很困难，没有路费，干着急。我女儿知道后大力支持我们去，并资助路费，叫我们一定去参加。这样我们就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得的、最值得珍惜的盛会。我们急切地盼望见到师父，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师父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那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师父示意坐下，马上静下来，秩序井然。在讲法中，师父给我们学员清理身体。开始几天，会场上空气很浑浊，有黑气飘散在空气中，因我的天幕是开着的，直到后来几天，师父清理干净了，空气也清新了。师父讲法时，场内有些像金黄色菊花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飘散，后来师父解答问题时说，那是另外空间的觉者也来听法，大法的威德遍布穷体。在师父给我们讲法的几天里，大家身体都有不同的反应。我的反应特别大，不但身体难受极了，而且魔的干扰特别大，思想业力反应也很激烈，整个听课当中一直在排斥邪恶的干扰，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听课。所以师父给大家清理身体时，要求每个人想一下自己要去的病，或者给亲人去一种病也可以，我也没有听进去。这时我老伴听到师父的话，就想帮我女儿去嗓子嘶哑的病，因为女儿是教师，发不出声音怎么讲课，而且这病看了很多专科医生，甚至医学博士都说声带坏了，没法医了。我们都很着急，当时我老伴就心生这一念，求师父给治治女儿的病。等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里，奇迹出现了，女儿的嗓子好了。她讲那几天感到嗓子里凉飕飕的，像有股风吹进去一样，嗓子就好了。因那时我们得法不久，对法理解不深，根本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大的神奇。师父讲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师父为众生得救要花多少心血，要付出多少艰辛，这件事激励了我们学法修炼的信心，下决心跟着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长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